有，我有认真想说，干，我如果真的就是不行的话，我还是要叫救护车。
哎，你想想看，你因为叫救护车救了一条命，如果你没有叫救护车，然后你就真的这样去的话，你就会是台湾史上第一人因为流鼻血而的人呢、欸。
みなさん、こんにち
は。也 OK 啦，
头还是不点头，
也 OK 啦，
还是会有内阁啦，
内阁了，内阁了，管他了，就这样 open 了。
好了好了，
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开场，为什么这么特别呢？不知道你们听的感觉怎么样，但是我们今天是用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方式来做这个录音，也是我们第一次的尝试。那这也是百灵果有时候他们会邀请来宾的时候，他们会常常用的一种方式。这个方式就是线上录音。
呀，因为我们怕了。
怕什么呢？
你没有不怕吧？
你还好怕？
你天选之想。
之人
对啊，你天选之想，你怕什么？
好，我们就直接讲了啦，就是我们三个都确诊，大家如果有看到我们的粉丝团的话，大概大家都知道，
距离我们上一次录音应该是两个礼拜还是三个礼拜前了，
三个礼拜了，
三个礼拜前，然后那一次录音呢就成了，
录音才三个礼拜前吗？
我们隔两周了啊，所以不是两个礼拜前就三个礼拜前啊。
啊，我们是不是录海德堡那一集？
对啊。
对啊，对啊，
录了那一集之后就全部中标。嗯，
除了阿翔以外，
我没啊，我没啊。
要是不录还没事哦。
还是
天选之想没有中标，好不好？
还是这是王副主任给我们的诅咒？
我觉得这应该是我阿 k i 大主任给我们的诅咒。
为什么？
阿 k i
你还敢说为什么？等一下，等一下，
我跟你讲，
竟然还有脸说为什么？
不是为什么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不是诅咒，
这是祝福。
我本身就是一个瘟疫，好吗？
可以，可以。
好了，我先跟各位听众们先讲一下哦，因为我们刚刚就讲我们在录海德堡之前呢，那一天我们好像是礼拜六吧，对不对？礼拜六的录音，然后在两天前。就是礼拜四，我因为做一个选服案件，那就是跟一个大哥见面。那其实我跟那大哥见面，我们都保持社交距离哦。我们是隔着一个办公桌。那大家知道，就是有那种以前旧式的那种以前早期办公室旧式的那种铁质的那种，
铁的，
对，铁质的办公桌。我们然后大概我看应该它有大概有将近一公尺宽，就是隔岸遥望这样子。那这中间我们没有任何的肢体接触，然后呢，我们
你们有戴口罩吗？应该没有，
都有戴口罩，
有戴口罩，
有。我们除了就是因为他会抽烟，我会抽烟嘛，对啊，所以我们就是抽烟的时候也是就是隔着这样子，
戴着口罩抽，
没有啦，还中间画一个洞嘞，
穿这样子
啊，
站比较开一点的，然后在外面抽烟这样子，
没有，我们就是一样隔岸遥望的这样抽烟啊，但是大概也是隔着一公尺啊。
嗯，
对，然后当天选服完之后，晚上他就传了两条线的那个筛检棒给我看，然后我就
我听出真节点，我听出真节点了，
什么真节点？
警觉哦，他当天就告诉你他中标了。
但是其实你知道吗？在当天我也测了没事，隔天我也测了没事，然后再加上我都没有症状，所以当下我就觉得啊，这个会有黑素真的不是不可能啊。
好的，那我来讲。我知道了，那个症结点就在于社交距离是 1.5 公尺，你少了那 0.5 公尺。
哦，少了50公分。
对，少了50公分。
那我应该当下要把我先拖出来，然后再往后退20公分，对。
没有啊，你拖出来你只能往，你还要往后退49公分。
我是乡民。
我觉得不是欸，因为你们那个在室内应该也是一个密闭的环境吧？
对啦，其实也是啦。
对啊，其实不管你距离多远，而且不可能太大啊，室内的空间，你们就是谈一个选服的案件而已，不会到太大的空间。就算你隔再远，例如说你贴墙壁，他也贴墙壁了，那密闭空间那个空气的流动还是从你两嘴巴里面呼出来的啊，它又不会散出去。
嗯，
我很多身边朋友确诊，刚开始他们接触到可能确诊的人，前两天大部分的人都是验不出来的，甚至有人是已经有症状哦，他都发烧完了，痛苦了两三天之后，他才验出两条线的，也有人在。
其实我好像就是属于这种的，因为我一直到了我们录音的当下，其实我都没有任何的感觉。
对啊，你没有症状啊。
对，然后我是一直到了啊，其实那天下午也发生了一些事情啊。
什么事？你跟那个大哥拉锯了吼？
不是不是不是，他是说礼拜六录音完之后，
因为那天录音完之后，不是说我要跟我老婆去看电影吗？
所以那间电影院沦陷了。
不是，我现在说的是啊，搜搜你们家害我们家不浅啊。
就是我只是在分享聊天，说我跟我老公有一个很小的争执点，我们在吵吵闹闹这样。
也是因为看电影嘛？
对，也是因为看电影。
对对对，也是因为看电影。然后我只是在分享说，男生想的跟女生要的不一样。
对。
那所以我会生气，但是我老公觉得你气屁呀、啊，你自己跑错干嘛的？一个很小的争执点。结果呢？谁知道你要把这件事情回去跟你老婆分享，搞到最后变你跟你老婆在吵架，我有什么办法？
真的是哦，都吵别人的东西，然后不是自己的事情，真的是感觉真的是
很奇妙。你们两个是怎样辩论大赛，是不是？
然后吵一吵之后就发现，干，我身体好不舒服。
没错。
血液循环加速，病毒马上绕出来了。
哎、欸，真的，我就是真的这样，整个吵完之后，有可能就是因为血液循环加速，所以。
再加上你的 mana 精气神已经被你老婆击溃，完全无法抵挡病毒。
没、哦、有没有没有，我没有被击溃，那个时候我是整个是很精力充沛的，好不好？要不然怎么有办法吵得起来？
他就是准备决斗的状态啊。
对啊，然后最后，哎、欸，我好像只有跟瘦瘦讲吧，我没有跟其他两位讲。
有
后来
有
啊，我有讲是不是？不不不不不，
群主讲的。
No， 我那天跟他这样吵完了之后，我就 get sin day 嘛，我就不回家了。那因为回到家大概8点多，我就说我不回家了，然后我说我现在整个状况不好，因为那天大舅子他们有回来，我就说上聚会脸色大家不好看，这样气氛不对，然后他就自己先上楼了，因为 我那时候当下其实有点不舒服，然后我就到我家附近的一个 motel 先去那边休息，因为那天回来之后外面下着雨，然后我想说哦，我要在外面自己淋雨嘛，这样感觉很可怜欸，
拍 MV 哦。
对，然后我就到了那个 motel 一休息，我看到床我就整个趴下去了，我整个不舒服到不行，然后就大概休息了差不多3个小时之后，我觉得嗯，因为刚好休息时间也到了嘛，然后我就回家就想说我应该是真的有问题，我就测了一下，哎，然后马上就迅速跟三位讲说哦，我就那条线超出，超
清楚的两条
超出，
根本就是麦克笔画上去，
夸张啊，那也是因为这样哦，所以我们三个各自。就有不同的确诊体验哦，那我必须也是老实讲啊，我觉得现在目前还没确诊的人应该其实还是多数啦，还是蛮多的啦，像我是从事政治工作的人，其实照理讲我应该要对这些程序是蛮清楚了解，但是老实说真的，当我染疫，我知道我染疫的那一刹那，我其实还是会有点慌张的。
哎，对，我也是哎、欸嗯，因为不管是同事或是朋友的群组啊，其实陆续都有人在确诊，然后我也有一些朋友很热心，就是都会帮忙丢一些资讯，说，哎，你确诊的时候，例如说你要怎么样视讯确诊啊，哪里可以买清罐啊，干嘛干嘛，他们都会丢资讯在群组里面。
嗯嗯、
但是我都想说，哎，平常就是稍微看一下看一下，好像大概都觉得你已经知道了。
对。
但是当你自己确诊的时候，你开始要一步一步做的时候，你就发现，哎，好像有什么东西没有弄到，或是少了什么干嘛，其实真的会有点。
我自己的感觉是因为政策变动的太快了，因为每一次的疫情的调整之下的那个政策决定的这个速度真的太快，所以有时候我们所知道的，你会自我怀疑说我现在知道是最新的资讯嘛？然后你当然像我们这一代，我们是网络世代的，我们会上 Google 去查东西嘛，但是有时候你是查到了之后，你是会怀疑说，哎，我现在查的这个是真的是正确的吗？
就像那个隔离天数的部分啊，还是会有人讲说，哎，你现在是3+4吧？我说没有没有没有，现在确诊是7+7。
对啊，
就光这个天数就常会有很多人也是
会搞错，
因为太短的时间内就去改变这个政策，所以大家有时候可能会有一点无所适从。
所以我那时候当下我第一个反应，我还是打电话给1922。再次跟他确认说我所知的知识是跟他所讲的东西是一样的。
欸，我可以问一下吗？
嗯，
你打1922应该也是很难打通吧？
欸，没有欸，因为退房11点嘛，我回到家12点，然后我测的
时间，那时候还有人接电话哦？
有啊，192224小时的啊。
哦，
所以我那时候大概差不多将近是1点半的时候，我那时候已经躺在床上，然后该处理的事情该要用的东西都弄完了，然后我就打电话给1922。我觉得深夜电话其实好像比较好打，虽然说他们接线声可能会比较少，但是我觉得好像比较好打一点。对，然后马上就是跟我说你现在状况怎么样啊，有没有什么不舒服啊，然后他其实就是要去分析一下说你到底你有没有重症还是什么的。
嗯，
那时候讲完了之后，因为我的状况 虽然很不舒服，但是应该还是算轻症嘛，所以他就大概跟我讲了一下说，那轻症的处理方式是怎么样。其实那时候他也跟我讲说，要去下载一个叫做健康
益友 APP，
对，健康益友 APP，
烂死了健康益友，
我真的极度不建议去下载，我觉得那个
烂东西，
根本就不用啊，因为其实我们确诊的这一个时期已经算是有点离了高峰期吧，因为我同事在五月份那时候确诊的时候，他有讲，不管是1922或者是其他的什么，例如说那种区公所、卫生所那种电话，都超难打的。然后，我觉得我们刚好这个时期也比较冷静，然后大家比较有经验一点了，所以也许是因为这样，又加上你半夜，所以电话比较好接通。然后像我那时候，我们这个时期是已经把视讯确诊的这一个本来只有医院可以做，然后后来已经下放到诊所了。
对啊，小儿科啊、耳鼻喉科这些都可以做了、啊。
对对，很多居家的一些儿科诊所啊，耳鼻喉科或是小儿科这种诊所就可以做视讯确诊的。嗯，那因为我刚才有讲，我的同事们啊、朋友们，他们都传了很多的讯息。在那个
群
组
上面，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马上跟大家讲，我也是隔天之后，我就觉得喉咙痒痒的，我咳了三次，我就觉得不对劲了，我就一筛，果然也是两条线。
怎样的不对劲？
因为没来由的喉咙痒，想咳嗽，而且是连续咳了一次，过了一阵子又咳了一次，又喉咙痒，又再咳了一次，我就觉得这不对劲，因为我没有任何感冒的，例如说。我可能平常感冒是先流鼻水干嘛这些症状都没有、然后就突然的喉咙痒想咳嗽、我就觉得不对，咳三次我就验了，然后一验果然就两条线，我马上通报所有的朋友
、那你的状况初期还蛮轻微的耶。
我初期很轻微啊，我只是先咳嗽，可是我是礼拜天下午验，已经傍晚了，然后那时候我确定的时候弄一弄，想要挂视讯确诊的时候已经9点多10点多了，然后我那时候觉得说好像可能诊所也关了，我就想干脆那我礼拜一早上再视讯确诊，就我把确定所有的步骤我都搞清楚了之后我再去做视讯确诊、但是我礼拜天的晚上就已经在有点低烧，就是我睡觉的时候会畏寒，就是会觉得很冷这样子，然后想要盖被子、但是盖了又觉得热，然后有点汗要流不流那个感觉这样子。隔天礼拜一早上视讯确诊的时候，医生就讲说，哦，那个你就是在低烧，就是你温度没有高起来，可是其实是有点在微发烧的状态。
你几度？
那我那时候没有验、我那时候没有温度计可以验。后来
我大概是37.9.8左右，
就是整个人有一种憨憨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然后医生就说，那表示你的免疫系统发挥的不完全。因为正常免疫系统在作用的话，你应该是直接要发烧才对，这代表你的免疫系统在作战这样。那你低烧表示它作用不完全，你才会就是这样反复烧不停这样。所以后来我吃了它的药，
他是在换个说法说你身体不好，是不是？
有可能是。
对啊。
然后
那我这边等一下，我这边我一定要先讲，我身体好到一个爆炸。因为我发高烧，有多高我有多高，我等一下跟你们讲，来先听收收这样。
然后礼拜一下午，我先生帮我去拿药回来之后，我真的吃完药，晚餐的吃完药之后，我就整个温度就上升，就开始完全的发烧。那时候量好像38.2吧，然后我就已经烧到38.2，我就已经整个超级
38.2已经算是发烧啦、
对。就是完全发烧，那时候可是我是吃完医生的药，我才温度才升这么高的。就是你真的觉得整个人很热，然后全身痛，真的是全身痛，然后喉咙也痛，你会觉得整个人身体就是不舒服，然后很昏沉这样子。后来我就吃完药之后，我就说我不行了，我就直接躺到床上去睡了。但是我睡那一晚起来，隔天我几乎没事，我只剩喉咙有点痛跟咳嗽。
睡那么一晚就没事了？
对，我真的就是烧完一晚之后我就没什么事了。
那你这样前后才几天，两天而已。
没有，我跟你讲精彩的在后面。我本来两天折磨已经结束了，对不对？好，我本来只剩下一点点喉咙痛然后跟咳嗽。那因为我有买清罐，我就喝那个水药这样子，我就觉得第三天第四天，其实到第四天我已经几乎没怎么感觉，就是偶尔讲话吸那一口气的时候你会想要咳嗽这样子，很偶尔。好死不死呢，我老公晚上睡觉给我开20度的冷气，然后第五天我早上起来我就感冒了。
所以跟 COVID-19 没关系。
大感冒，重感冒，气死我了。我拖到第七天 隔离完，我都还是感冒症状。然后那种就是风一吹，我只要刮掉，我就立刻再度感冒那个状态。
哎呦，
折腾了一个礼拜吧。
你老公用心良苦啊！
哪里用什么用心？你告诉我，良苦在哪？
他就是看你发烧38度，想说冷气开冷一点，让你降温。
哦，我以为你要说用心良苦是要让他病入膏肓，他就可以停止骂他了。
欸，我不够哦，我不够哦。
我不过在电影院对他发了一顿脾气而已。
这叫趁你病
要你命。
对，所以我本来4天就可以好，我拖了一个多礼拜，快2个礼拜才好。
哦，
等一下，我记得 SOSO 不是还有一件蛮有趣的事吗？去吃什么？吃鼎泰丰？不是鼎泰丰，
不是鼎泰丰。对，因为我7天隔离完之后，第8天开始就可以去上班，不用采验阴或阳就可以去上班。那只是说你外出一定要戴口罩，然后非必要就是你不能去聚餐或者是去健身房之类这种不必要的外出。
对，
然后你只要出门都要戴口罩这样，所以我就回去上班了。那回去上班之后，上班第一天想说隔离这么久了，实在是没吃什么好东西，我家里面的粮食大概都吃光了，然后都吃差不多的东西，就觉得有点腻。然后那时候上班就想说，那不然我来订个外送好了，吃好一点，慰劳一下自己这样子。我就订了天好运，我订了天好运的叉烧酥，然后
想不到
就是3颗，然后我还订了一个炒饭 XO 酱的炒饭，然后还有3颗流沙包，然后我把它们全吃完。
哇，
我跟你讲。因为呢，我不是正中午就吃，就我到了可能3、4点那时候，觉得哎肚子有
又饿了，
去点。不是不是不是，我到公司都没有吃，我是到3、4点觉得肚子饿了，我才点餐来吃。然后一吃呢，就一口气都把它们吃完。就是我有时候会有一种强迫，就觉得要赶快把东西吃完这样。好，
哦，我
吃完了之后就觉得哎，好像胃有一点不太消化。然后想说，因为我平常很容易胀气的人，我想说啊，大概就只是胀气吧。然后就好，正常下班时间7点半。收尾东西弄一弄之后呢，我打完日报之后就觉得哎，有一点头痛的感觉，然后好像脑袋有点不太对劲，有点快要头晕晕眩的那种感觉。后来我就先赖我老公，我就说我现在很不舒服，然后那时候想说我先在公司休息一下，因为
我现在很不舒服。你是不是前一天又调20度？
因为我之前曾经也有一次跟我老公出去外面吃火锅，吃完火锅之后我也是一阵晕眩，然后我没办法，我叫他停路边让我吐，但我吐不出来哦，我就是一直干呕。我之前有过一次这样的经验，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那个感觉有点像，我很晕，然后很想吐，头晕的想吐是最不舒服的。我就想说那我趴在座位上休息一下我再回家，因为我怕我骑到半路突然症状来了或干嘛，我想说我休息好一点我再走，结果没想到一趴不得了了，我真的完全没办法骑，
完全就真的趴了。
对，因为你只要一动你就会觉得好晕，然后就会超想吐，就一直想要反胃但吐不出东西来。我真的没办法，我就赖还在办公室的其他同事，我就说哎，因为我先跟我老公讲说我真的很不舒服我起不来，然后我老公说那要不要去接你，我说好。我已经不舒服到需要他来载我，这样没有办法起身去帮我老公开门，我就赖我同事说哎，我老公在门口，你可不可以帮我开门，然后我要去急诊这样子。后来我老公就送我去台安急诊，然后呢那个急诊的医生呢，他就来看了一下我的状况之后，他听我讲完之后他就说来没关系，你老实说你今天晚上吃了什么。然后我就告诉他说哦，我吃了这些东西，他就笑笑的，那医生人很好，他就说因为以前的肠胃型感冒其实就是冠状病毒，现在这个新冠也是冠状病毒，只是它就是变体了，它是新形态的冠状病毒，所以叫新冠。所以等于是说我们现在得过新冠的人，你都是处于一个肠胃炎的状态，就是你的肠胃现在很敏感，它只要
是
受到点刺激或是你吃太油腻的东西的话，它有可能就是肠胃炎的症状就会出来。所以医生就说我帮你打2针就是止晕止吐的，开个药给你，然后你最近吃清淡，最近一个月内都吃清淡一点这样子。
对对对，我有问题。所以任何冠状病毒都会让你的肠胃不舒服吗？
应该是说这个新冠它跟之前肠胃型病毒的肠胃型感冒的这个新冠是
亲戚的，是朋友，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
系出同门，
大家才会一直在讲说哦，这个新冠会流感化或干嘛，而且它症状跟感冒很像，所以他们是亲戚的意思。
那对啊，所以都会让他的肠胃不舒服是吗？
对，但是我不知道说是不是所有的冠状病，因为也许有一些其他的冠状病毒，它是其他病症的 病原体，你懂我意思吗？
因为就我们所知道的新冠肺炎，它是应该是攻击肺部嘛，或者是你的支气管方面的嘛。
对，但是到了 Omicron 之后， Omicron 现在的这个病毒，它的症状是比较是在上呼吸道的，
嗯，
所以比较没有到肺部下，所以它的重症比较少。
那帮你诊断的医师他自己本身是胸腔内科还是什么？
没有，他就是急诊的医生，因为我挂急诊啊。
哦。
然后他就听完，他说：“哦，因为我跟他讲说，哦，我之前我一个礼拜前刚确诊。”他说：“哦，好，你是确诊过的。”然后就跟他讲说：“我突然现在就觉得头很晕啊，然后就很想吐，但吐不出来，干嘛？”他就听了我这些症状之后，他问了几个问题之后，就问到说：“那你今天晚上吃什么？”对，
因为 我很怕的是说，你知道吗？就是急诊室的那个医生，嗯，他本身他的主科是妇产科之类的。有没有就很像你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吗的感觉一样，你知道吗？
国文是体育老师教的。哎呦，手手笑到咳个不停，是不是？
这也是新冠的症状。
对，没错，这也是新冠的症
状。上呼吸道笑到你黑咕。
我们这个频道会传染给大家，这样。
我有个朋友超好笑的，哦，就是我们之前的来宾，
小白哦。
对，小白之前超好笑的，他在跟一个朋友视讯，然后就是在讲话讲一讲，他朋友突然咳两声，然后他就把那个视讯电话关掉。
他认真？
认真，他再把它关掉。
然后呢？
然后后来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就是赶快再打过去跟人家道歉。
不是，他关掉的用意是什么？是不小心按到还是怎样？
不是，
他怕被传染啊。
他咳嗽，对方咳嗽，然后他就觉得荧幕很近，你知道吗？他就有一种，
他就弹开，就是哎呦，赶快，然后就关掉。
真的假的啦？你不要把他形容好像智障一样，好不好？
不是，他真的就是这么天真孩子。
没有，他可能就是
很近。
没有，他已经完全融入元宇宙了。
对对，他完全融入了，就觉得他就在他面前，
对对对，
这样。
虚拟跟现实分不清楚，这样。哦。
对
，OK，
这样子，嗯
啊，
所以我很成智障的，就送了一次急诊，但只是因为自己贪嘴这样。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不要吃太多，
应该也不是吧？
不是吗？
没有没有，
不要吃太油腻。
对，不要吃太油。我为什么会 Q 收收说这一段？因为刚好可以搭上我的确诊的状况。
你的症状也是吃太多吗？你也
就是
去吃天好运吗？
没有没有没有，我没有吃天好运，然后我也没有
吃。还是你去吃？你是去吃阿伟的点点心？
也不是，也不是，哦，我没有吃流沙包，也没有吃 XO 酱炒饭，
啊，
好不好？
Okay.
没有，罪魁祸首是叉烧酥。
啊，原来如此。因为我们录音那天礼拜六嘛，
对，
然后 Soso 不是礼拜天确诊，然后其实我是礼拜一的时候，我就跟 Soso 一样，我还有去上班，但是就是一直咳，一直咳，就是喉咙会突然很痒，你就是会情不自禁的一直咳，一直咳，一直咳。
对，
然后
就是情不自禁，你形容的真好。
对，没错。然后我同事已经有觉得我怪怪的，
对，
因为就是一直咳，真的咳到一个很夸张的境界。
然后他就开始对你保持社交距离了，默默移走。
应该有啦，应该都有，因为真的是三到五秒，三到
五
秒就咳。
那你有去拿？你有去拿卫生纸涂那个番茄酱吗？
是没有，是没有。
还是你可以学七家少爷，
我把肺咳出来。
对，
好，那我礼拜一我一直咳，我就自己也觉得说好像哪里怪怪的。我礼拜一晚上我就也赶快验，哎，还阴性一条线。然后我就想说，好吧，之前可能也有咳过。
嗯，你是不是戳得不够深啊？
没有没有没有，不是不是不是，来听我娓娓道来，好吧？
哦，你戳别人的鼻孔。
哎，欸，我戳我女儿的鼻孔，没有啦，
我没有动。
好，礼拜二早上的时候，我就觉得哪里怪怪的，可是反而礼拜二早上没有咳哦，咳的没有礼拜一严重，应该这么说。
嗯，
然后我就开始觉得头有一点点痛，有一点点就是全身不舒服，有点酸痛的感觉。
嗯，
哦，我的全身不舒服是全身很像有麻痹感，就是好几只蚂蚁在你身上爬的那种感觉，就是
不是，我是全身痛。
嗯，我也是酸痛，我也是属于全身酸痛的。
嗯，
然后礼拜二呢，因为我们公司就是中午会有便当，就是有副餐就对了。我记得我好像是吃什么，反正就是算是蛮油腻的一个便当就对了。
嗯，
礼拜二中午真的真的，我就听
Soso
不是不是啊，可能是叉烧饭。我就听Soso讲完他讲的这一些，就是医生讲说其实肠胃炎也是一种冠状病毒，只是现在的这个冠状病毒它变体变异了，所以叫做新型冠状病毒新冠。然后再搭配我礼拜二的经历，哇，完全想通了。
嗯，
我真的吃了那个便当之后，
上吐下
就像啊什么东西？
上吐下泻吗？
没有，跟你一模一样，完全一样，就是觉得胃很胀，然后很想吐，一直很想吐，但是，
我想吐，但是吐不出来。
对，可以这么说。
啊，搜索病人，搜索病人唱歌了，
他被 Tommy 病毒感染了。
他不止确诊，还感染了 Tommy 病毒。
我这时候要学小白挂掉电话喽。
啊，重点是就是你一直很想吐，然后头又很晕，真的非常晕，然后肚子超级不舒服，就是很胃超级胀气，然后我就是会一直闷嗝，我整个下午然后想吐到一个不舒服，就站起来然后去厕所，就去马桶，因为我以为我可能要吐出来了，然后我就在马桶一直又就是刚收手唱的，我想吐但是吐
好了啦。
哦，
同一个梗
就好了。
等一下，
你知道，哦，那一直打嗝的话很想吐，你有没有想过有一个可能是九天玄女要降价？
五百英尺、三百英尺
是降落，
五百英尺、五十英斤，
什么？
哎哎哎，我们这个老少咸宜的频道好不好？不要闹了，
你自己讲的在那边
啊，我自己讲的是不是啊？然后就是自己觉得我还蛮屌的，因为我还真的一路冷到下班。然后我那一天超级
没有，我觉得你的同事才屌，他们居然有办法看着你这样子，
忍耐你忍耐到下班，
真的。
哦，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我离开位置，我就是装得很震惊，你们知道吗？
哦，我以为你说没有没有没有，我离开位置之后，他们就直接把我那整个位置都消毒过，
对，酒精狂喷，每次回来我都跟喝三瓶绍兴一样，有没有？没有。然后就是我时间一到，我就觉得说不行，我真的要离开，我太不舒服了。然后我就跟我同事说，不好意思，我今天就是要准时离开，因为我真的很不舒服。然后我离开的时候，我同事还讲说，你今天真的要验一下。真的真的，他很认真的要我验一下，因为他觉得我真的看起来很不对劲，非常不对劲。然后我一回家我就马上验，好明显的两条线，超级明显的两条线。然后就像刚刚你们讲的，因为平常都有看新闻，然后都听人家讲，就觉得说，好像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但是，就是你会慌啊，然后幸好就是因为你们两个，我有前辈有没有？有前车之鉴。那搜索很热心，他真的是手把手一步骤一步骤的讲。因为我一开始我就是傻傻的，因为我本来就有下载健康易游 APP， 然后我就去健康易游 APP 去找那个视讯门诊，然后我想说啊，为什么视讯门诊都要到晚上十一点才有视讯门诊？
十一点多才有。
对，
重点是我记得你好像是白天吧，还是下午的时间，还是傍晚？然后他挂视讯的那个医院要到十一点，晚上十一点才有哦，就是
对啊，
中间他还要等好几个小时。再来是，你知道他挂哪里的医院吗？他挂到台南奇美医院。
哎，我也是哎，我的健康易友打开也是台南奇美。
我想说有什么事，你家附近的诊所就可以。
对啊，
没有，因为就是我真的以为只有健康易友，我的资讯没有。update 到说可能诊所现在也可以这么做，而且因为健康易友它可以视讯嘛，那诊所我就想说奇怪，那诊所怎么视讯？那后来才知道说，哦，就是可能先加他们的 line，
对，
然后就是透过 line
直接像一般感冒我们直接到诊所去挂号的感觉是一样的啦。
对，只是说因为你必须要视讯去，就是视讯来去看诊嘛，所以我一直不懂说他要怎么视讯看诊，然后后来，原来是用 LINE 的方式这样子，还有就是那一天其实我就很明确，因为我一验两条线嘛，那我不是住在南港，那我本来不是住板桥嘛，当下我就跟我老婆讨论说我还要住家里嘛，因为我们家有小朋友一岁半而已，然后
好危险，
对，就非常危险啊，而且我们家可能也没那么多房间可以让我真的自己一个人一间这样。
我
如果要自己一
间，我跟你讲没用，真的没用，因为我礼拜天的时候先咳嗽嘛，我试图要把我自己关在房间里面，但是因为我们家只有一个卫浴设备，所以我一定得出来用厕所。然后我老公还在那边很开心说，哦，还好啊，我都没怎么样啊，看来我是天选之人啊之类的。但是因为我会出来，然后我也要吃东西干嘛，我后来真的在房间吃。然后可是到了礼拜一的时候，后来下午的时候他也开始有症状，所以其实真的没有
一人中奖全家遭殃啊。
对，除非你真的是你房间里面就有浴室，你可以完全的不出门，我觉得才有办法隔离。不然你只要出门，你需要出门去使用同一个空间的话，就真的完全没有办法隔离。
对啊，就是很难啊，它的困难度相对是很高的。所以当下，因为我大姐她就是在，就反正就他们家有多的房间， 我就当下跟我老婆讨论之后，我就马上赖她，我就说我可能，不是我可能，我就说我确定两条线，我就是中奖的。那我方不方便跟他们借一个房间来做所谓的隔离的这个动作？
但是我想问你啊，因为我那一天送急诊的时候，我真的超级晕，超级不舒服，想吐到一个极致。要不是他帮我打针，止吐止晕的针的话，我不知道多久那个症状才会缓和掉。你后来是就自己好了吗？这些症状？
哦，因为我晕没有这么的严重。我是很想、
哦、吃的没有我这么油，就对。
对对对，吃的没有你那么油，你太油了，好不好？
你是说便当还是？
哎，便当便当，叉烧酥，叉烧酥，对，叉烧酥，叉烧酥。
哎，
我的叉烧。
那个止吐跟止晕的针超级痛，我左右手各挨一针，超他妈的臭，有个痛。
我知道啊，因为我以前也曾经有一次这样子啊。我讲个题外话，我觉得那一次还蛮好笑的。我那一次就是吃饭的时候，然后有配那个手摇饮。我有看到，就是我手摇饮的饮料吸管上面有一只，应该是苍蝇吧？不知道，对，应该是苍蝇。
好恶心哦！
然后我就把苍蝇赶走之后，然后用手把那个吸管搓一搓，我就继续喝。对，不不，然后我就继续喝。我跟你讲，喝完五秒钟，我就跑厕所，然后吐到一个不行，然后整个天旋地转到我觉得我快飞起来了。
为什么？
就很晕，然后马上就被送去医院，然后肠胃炎，急性肠胃炎，然后也是。真的是五秒钟，
是那只苍蝇的关系吗？
对啊，
就是那只苍蝇的关系。
会不会是那杯饮料本来就坏了？
没有没有没有，那杯饮料我已经喝一半了，我喝一半都没事哦。然后是那一只苍蝇在我的吸管上面，在那边搓脚，有没有？搓完之后，然后我又喝，然后一喝就马上中奖这样子。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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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rry，
苍蝇界的 Super Junior，
没错。
还是其实本来那个饮料就有问题，然后才吸引苍蝇过去，苍蝇只是在那边驻守了一下，然后就被你赶走了。
应该不可能啦，因为那个我喝，我就说了，我已经喝一半，而且我喝一半之后，我还有去忙别的事再回来喝，就很明显。
有可能是你已经喝了一半，累积够多，它才发作。
对啊，
对，我跟你讲，那只苍蝇其实是来报恩的，它边搓搓搓，就是叫你不要喝，你偏偏要。
原来是这样，我误会他了。
报恩，好不好？
苍蝇报恩，
合理吗？
没有，因为我那时候其实也是工作场合，然后不是只有我买饮料，是大家就是有其他人有买同一家的饮料，你懂吗？
你就是那个天选之人。
对，我好、啊，随便随便随便，我只是想讲
报恩，
我只是想讲，我也有那种很严重的会很晕，然后很吐的那种肠胃炎经历啦。
然后你打针是不是超级痛？
很痛啊，他那两针。
护士还跟我说：“哎，这一针比较不痛哦。”然后打下去超痛。
好，那再讲回来，我确诊，其实我没有那么的晕，但是就是肚子真的很胀，很不舒服，所以我还可以自行骑车。嗯，我就在南港住屋处，我把一切都弄好了，包包也整理好了，然后包括就是后来收收跟我讲说，我赶快去找附近的诊所，跟他做一个视讯看诊，然后他也帮我做确诊的动作，因为我知道我要回板桥隔离了。所以我是找板桥的诊所，可是因为那间诊所只开到九点半，那我就是下班之后，然后又弄了一些啊，搞了很多东西，有的没的，所以其实我骑回去来不及拿药，我是来不及拿药的。好，那一天的晚上我就开始直接就发烧了。
你也不能自己去拿药，你要叫你的亲友去拿药
啊。对
啊
对啊对啊，所以我也没办法去拿药。我本来是想说我回到板桥之后把我的健保卡给我的亲友，请我的亲友去帮我拿药。
哦，时间上也来不及了。对，
整个时间，对，整个时间都来不及。好，来不及之后，我当天晚上赶快到我姐的，就是有空屋处的地方，然后我就把自己完全关在里面。我当天晚上就开始发烧。嗯，而且烧到38.8吧。
这么高哦。
我跟你讲，你以为够高了，对不对？我那天本来还想说晚上要爬起来洗澡，但是我真的就是很不舒服到一个接近昏迷的状态，然后完全没办法起来洗澡，我就是直接躺在床上然后睡着。凌晨3点多吧，我有突然醒来，然后突然醒来我再量一次，我到39度。
哇，超出人生新高度哎、
欸！真的，真的，我差点就爬袋。我本来3点多还想说不行，我晚上还没有洗澡。我是不是要起来洗个澡？然后自己挣扎了很久之后，又晕过去了，又昏迷过去这样子。再醒来已是隔天，然后还是很不舒服。我烧等于从晚上开始烧，烧到隔天下午，
哎，那这样按照 Soso 他那个妇产科急诊医生的说法，哎，你的你的身体很好哦。
哦，我身体超好的，我跟你们讲，我真的身体超好。我刚刚就跟你们讲，我身体好到一个爆炸，有没有？嗯。
因为有一个状况是，如果你身体真的过于强壮健康的话，然后你的免疫系统在打仗。它反而会引起
你身体会有过激的反应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它有一个学术名称，我突然忘记叫什么了。反正就是那意思，就是说你太健康，然后你的兵作战能力太强了。
对，
强
的。然后杀完敌人之后，他们
我要看到血流成河。
对，他还是很亢奋，然后太亢奋了，导致于你身体还是会不舒服。
对啊，
所以我的兵在我体内一直讲说，哇塞，我白血球呢，这样子。
对啊，白血球跟免疫系统是两回事，好吗？
哦，没关系，是不是？好，然后我就是隔天醒来，中午吧，对，中午我还再量一次，我跟你们讲，我39.8度。
哇！
你真的差一点就爬带了，39.8。
等下是差一点吗？还是他本来就爬带？我刚刚就想讲，但是我来不及插进去，
几度都没差这样子。
跟发到几烧到几度没关系，就
对
了，
没关系。你想太多了。
对，我真的吓到我39.8，然后我看到39.8，我还赶快拿手机把它拍下来，我想说、哇，人生新高度，一定要记录一下。
所以那个是电子温度计是不是？
对，电子温度计。
有没有可能它坏了、
啊？没有，不可能，因为下午之后我退烧之后我就一直量。我曾经有想过，干它到底是不是坏的？到底是它坏的还是我坏的？我就一直在想，你知道吗？然后后来下午我自己啊，应该是我的，我要把你玩坏。
事实证明都是你坏了，不是温度计坏了。
没有，后来真的我退烧之后我就量啊，哎，就36.6、36.7这样子，就很正常。不过还好，就是因为家里。应该说我姐家她有本来家里就有备一些退烧药，所以我还是有吃他们的退烧药这样子，好像吃两颗吧，然后就退烧之后刚好晚上也拿到诊所的药了。可是其实我后来吃完两颗退烧药之后就算是好很多了。
嗯，来，这时候我要再学你刚刚的口吻，但是你有一件事情非常有趣啊，你有没有你要等你分享一下。
好，我对我也要分享。因为隔离不是7天吗？
对。
然后我第6天的时候，我想说，哎，我都隔这么久了，而且我这样免疫系统这么好，身体这么强壮，这么健康，让自己烧到39.8度，我是不是第六天就转阴性了？所以我第六天我就在那边自己快筛试看看。我还记得应该是早上9点吧，早上9点10点我筛，然后筛完之后，我果然不是天选之人，还是很明显的两条线这样子。然后我就一样嘛，继续隔离。然后下午1点多的时候，我就想上厕所，我就赶快去厕所，然后我就大便。然后我就在那边坐着大便的时候，
用力。
哦，还没有用力，还不需要用力哦。因为毕竟是在亲戚家隔离，所以我就是戴着口罩，我一定都戴着口罩，而且我会一直消毒。然后我大便的时候，突然我想说，哎，奇怪，怎么有鼻水要流出来这样？结果我把口罩一拉开。鼻血哦，这次就真的是鼻血了，它就直接滴在口罩上面。
是血流如注的那种吗？
一开始是一滴、两滴、然后不对劲，它怎么越滴越多？然后就
像大法师那种那个被附身的那个女鬼就，
我跟你讲，下午1点多的时候，它是突然就是很像流鼻血。就一般流鼻血的症状，
什么很像流鼻血，你就在流鼻血，什么很像？
不是什么叫一般
不是不是
流鼻血的症状，一般流鼻血
就是
怎样？
一般流鼻血，它血量不会很多，它就是你突然流鼻血了，然后就一条，然后你拿个卫生纸把它塞住，等一下之后，它可能就止血了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就突然流嘛，然后又尴尬的是我在大便，所以我拿卫生纸塞住的时候啊，我还必须要再拿卫生纸擦自己的屁股。等于我除了擦鼻孔还要擦屁股这样子，有点忙，那天下午有点忙。
同一张哦，同一张就太过分了。
还是先擦后面再塞上面。
刚才我在擦屁股，擦到一半，我的鼻子怎么了？流血了，然后就屁股那一张就拿起来就先擦。我怎么有臭？
搞笑啊！反正我就是屁股啊，擦完之后我就赶快再去我隔离的房间，然后他就一直流，狂流。然后我大概用了一包面纸的量，止住了。然后我也就没想太多，我想说，哦，好吧，
一包很多哎、欸，
不是面子，那个那哎，对啊，就是那种随身携带的啦，随身携带的面子，随身携带的，
不是那个
想说
包卫生纸那种。
拜托，那
对对对对，
那都几百抽的，你在那边？
对、啊，
没有，
那都快是捐血车捐血的。
哎，真的好。然后那天下午一点多发生这件事嘛，后来血止住了，我就没有理他，我就一样嘛，过自己的隔离生活。当天晚上哦，十二点多快一点的时候。我突然又感觉到，哎，我的鼻子怎么又要流鼻水？可是因为有下午的经验了，我就在想，哎，干不行，这可能是鼻血，我就赶快起来开灯，然后我就拿面纸就开始擦，一擦，哎，真的是鼻血。我想说可能跟下午一样，流一下就没事了。哦，我跟你讲，晚上凌晨这个真的就是刚刚阿 Kira 说的大法师，那个血喷到我真的是用完一整包100抽还80抽的面纸哦，
然后还止不了，
真的是面纸，对，止不了。我实际大概用了快一包半，而且我那个血流到，因为我是右边，我下午跟凌晨都是右边的鼻孔流鼻血，但是我凌晨啊，右边流到来不及，因为我又用卫生纸堵住，它还从我左边的鼻孔喷出来。
很正常，因为鼻腔是相通的啊。
对，因为鼻腔是相通的，所以它从左边鼻孔喷出来就算了哦，它还从我的口腔，就是。我觉得奇怪，为什么我的嘴巴里面会有铁锈味，你懂吗？
流鼻血你会吞嘛，吞进去的时候你就其实你尝得到那个铁锈味啊。
对，可是我不是吞，我是吐出来，因为它那个鼻血流到必须从嘴巴吐出来。
哦，那真的就是血流如注的感觉。
真的，我真的是血崩啊，而且它从一点它一直到三点多，三点快半才止住。
啊，流这么久哦。
对，就是真的流这么久。
你怎么还没有 O 卡？
对啊，你那个血量跟那种流法、
啊，
鼻口出血，
对啊、你应该早就 O 卡了，好不好？
你那种感觉就是那种电影里面有没有被那个男主角一拳敲到胃部呢，就噗，然后鼻子跟嘴巴有血这种。
所以你们就知道我身体多好了啊！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我们现在好像在跟灵魂对话，真正的跟灵魂对话，深层对话。
难怪我都看不到他的脸、
欸，真的
、欸，真的很可怕、啊。因为我那时候真的是流到，我觉得我是不是应该要叫救护车，要跑急诊？我真的很认真的觉得说，我是不是要去一趟急诊？
是该去啊，那你为什么不去？对啊，为什么
最後沒去？
但是
还在隔离，
一样啊。你隔离之后，你还是可以叫救护车啊。
对对对，
对吧、啊？你以为每个人都嗯吗？
因为就是那个恩恩事件之后、
啊，
所以其实是可以叫的，
可以啊、
是可以叫没有问题的。只是因为我那时候一直在心想，干，因为流鼻血叫救护车，然后跑跑急诊，到底是不是一件对丢脸，然后又
都要失血过多而亡的，你还在考虑丢脸？
对，你都要 O 卡了，你在那边
有我有认真想说，干，我如果真的就是不行的话，我还是要叫救护车。
哎、欸，你想想看。你因为叫救护车救了一条命，如果你没有叫救护车，然后你就真的这样去的话，你就会是台湾史上第一人因为流鼻血而的人呢、欸。啊，这个人死因是因为流鼻血过多而死亡。要为节目做牺牲也不是这个样子好吗？
也是可以当第一人嘛，对不对？
青史留名。
我不是说我下午有流鼻血，我就有马上去爬稳、啊然后就是有大概去吸收一些流鼻血的状况，我自己也有去衡量我的身体状况，就是我虽然流这么多血，但是我没有头晕，而且还站得住，是稳的。
哦，
所以我会觉得说，是不是还可以再等等？
是不是还可以再流血？
对，我想挑战流血的极限，流鼻血的极限。后来三点多止住了嘛，止住之后，我想说，好，我自己在评估，就是我在看状况。那因为视讯看诊，其实诊所都会每天关心你说，哎，你今天的情形啊，有没有什么状况啊？然后我还跟关心我的诊所讲说，哎，我一直流鼻血，这样正常吗？然后他们就讲说，目前新冠是没有听说有后遗症会流鼻血的啦。
嗯，
对啊，那他们也是叫我自己在。
我想问一下，那最后有去发觉到底是什么原因吗？
因为后来没有流鼻血嘛。然后隔离完第八天，因为七天隔离，第八天的好像下午三点多又流了一次，但是这一次量很少。可是因为我那时候第二次流的时候，我自己就有吓到，我就只要有第三次，我就想说我一定要去看医生这样子。当天晚上我就预约去看耳鼻喉科诊所这样子。干，他那么吓死我，他用一个撑鼻孔的机器把我鼻孔撑超大的，而且他一撑下去，我觉得鼻孔好痛。然后他就讲说。 他发现有一个伤口，而且应该伤口还不小，会流鼻血主要是因为我鼻腔里面的那个伤口造成的。因为我跟他说，哦，就是我确诊，然后我有吃药，
该不会是因为捅快筛捅到受伤吧？
哎，他有讲，不确定我是捅快筛捅到受伤，还是因为新冠它有一些会造成鼻腔内膜比较干燥，比较干燥的状况下，的确啦，它也是就是捅快筛的状况，因为你鼻腔内膜比较干燥，你可能有异物进去，你就会很容易造成伤口，那造成伤口就是会流血这样子。
没有，我觉得有伤口会流血这很正常，重点是你血流不止。
对，你的血量那个伤口是会造成这样的血量，因为你等于是半夜那一次你止了将近两个小时的血，这个血量是这样子的伤口就可以造成的吗？
嗯啊，就他所说是，我不确定是因为我看不到那个伤口的状况。
我现在担心的是你是不是有血小板不足的问题，
凝血能力不好。
对啊，
应该没有，应该没有。
正常来说你有伤口流血这很正常，但问题是你血流不止，啊，这件事情是非常怪异。然后医院那边你所获得的那个医疗知识是说新冠肺炎还没有遇到说 有流鼻血流成这个样子的情况，
没有遇到而已 啊，
应该是说新冠的后遗症里面并没有流鼻血这一项。
对，嗯，但会不会有血小板降低的问题，
就是凝血功能变差的意思？
对啊，对啊，
嗯，因为你说鼻孔里面有伤口，那就像你讲的，一般来讲流鼻血就是鼻腔里面有伤口，那我们用卫生纸什么去把它塞住的话，通常是过一下它就可以止住了。
嗯，
对啊，所以你的状况是你这样子的状，你塞了很多的卫生纸之后，它还是继续流，那表示它的凝血，除非你那个真的破超大坑还是什么，我不晓得啊，我不知道医生的判断是什么，但是听起来有一点好像不太合常理的感觉。
对啊，
哎，我觉得你们说的很对，可是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因为新冠之后造成凝血功能变差的这个后遗症，嗯，这个我也不知道，因为这个变成要实际医学上面他们有做研究才会知道。
嗯，
但是我只觉得就是流鼻血这件事是真的还蛮好笑的，还蛮有趣的。
哎，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我觉得超可怕的，尤其你讲说你好像是半夜还是哪一次的血是流到什么被单什么都是，听起来就是整摊都血的感觉，就是在血泊中这样子。
哦，对啊，我就是流到衣服上面也都沾到，然后被单床单上面也有这样子。
对啊，听起来可怕。
对啊，
我其实那一次自己也有吓到，我就整个吓快吓疯了我。
那你隔天起床，你也没有拿那个牙刷在那边刷那个血迹有没有？男生应该都有刷过啦。
没有，我没有。哎，
欸，等一下，为什么男生都有刷过血迹？
哎，欸，Tommy，你敢说你没有？
我没有啊。
你之前在你在我们朋友之间
丢床单，我都直接丢床单的，我都直接丢洗衣机，我都直接丢洗衣机。
你在我们朋友之间的外号叫开罐器哦。
我丢洗衣机啊。
哦，oh,
太慢了啦！
我听懂了，我终于听懂了。Oh, OK OK。
对啊，我好了，言归正传哦。我觉得你这个凝血问题，你可能事后再去看一下。今天只是因为流鼻血，你就可以流成这个样子。如果真的哪一天又让你有一个伤口还怎么样的话，你会不会就真的当场 O 卡？
哎，
啊，这流的有点夸张呀。
嗯，
真的真的有点夸张。
我觉得这样子会变得有点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啊。我脚痛，但是并不代表说我脚是痛的，我搞不好是神经有问题啊。对，那你现在流鼻血，并不代表是你鼻子有问题，嗯，搞不好是你的血液里面的问题啊。所以你这个可能还是要去看一下。
你刚刚讲的那个，我就想到，我之前有听到，就是有一个女的有没有，她去看医生，她用手指着头，她就讲说我这边会痛，然后她用手就是指她的脚，也说她这边会痛，然后指她的肚子，也说我这边会痛这样子。嗯，然后医生
是她手会痛。
对，没有错，其实是她的手会痛。
嗯。
我想吐，但是吐不出来。
我觉得可以结束。
没关系，我会剪。
他会整段卡掉，好不好？
你看，讲完我们三个人的确诊之后，嗯，你会发现有一个人很没有参与感。
对，
对，这一趴综合以上的逻辑呢，我就是这四个人里面贵州海料料的那一个。我的身体所有的免疫系统全部罢工，都没有动作，没有作用，本人完全没有症状，非常的 lonely。
而且那一天的录音呢，啊，我跟阿翔有很多次的，就是
我们两个
亲密接触，
对场，
还不到亲密啊，我们就是靠得比较近的抽烟而已。
对，就是录音，我也跟阿 Kira 在一起，
嗯，
中间我们两个还出去抽烟，你们两个还可以稍微远离他一下。我从头到尾接触 Akira 最长， 但我的免疫系统坏光都没有发生什么作用，完全无症状。
但是你说你中间有一度那个啊？
哦，对，后来搜索就说怎么可能？大家都这么严重，你没事叫我验嘛？然后我就跑去 Seven， 是 Seven 吗 ？High Life， 然后 High Life 我就发现呢，他有那个吐口水的，
吐口水的不准呐、啊。
所以你是用、
哦，所以你是用吐口水的、
哦，你是用吐液机验的、
哦？对啊。
哦，
靠！
难怪根本就是已经确诊过了你。
可是我又没有破，我没有反应啊！
你就是黑树，
对你就是黑树。
总之，我吐完口水是阴性，但是吐完口水的隔两天，突然有一整天丧失了嗅觉，然后但是隔天他嗅觉就又回来了。
等一下，你丧失嗅觉的状况是怎样？
就是我丧失嗅觉的时候是，就是我可以深呼吸，深呼吸啊，你可以确定空气是有进到你的肺部的，你可以感受得到空气的
流动，胸腔是饱满的。
对，而且因为你鼻塞的时候，你一定连吸气都很阻塞嘛。但是你没有，你就是可以感觉到空气透过你的鼻腔到胸腔是很顺畅的，但我没有味道。
比如说你前几天讲了一个例子，
我一开始会发现我闻没有味道，是因为我去上厕所，然后公司厕所我在上的时候，同时隔壁有人，但那个人的症状跟哀嚎，还有他的那个物体掉到马桶里面的那种声响。不可能没有味道，光听声音就知道那是很有味道的事情，但我闻不到。
你到底吃了什么东西？
隔壁那种就知道啊，然后砰砰砰砰砰砰砰砰那种，我可能会没有味道，我完全闻不到。然后后来我就出来就觉得奇怪，怎么会没有味道呢？所以我就去洗洗手乳，然后洗完之后我就把手这样捂住口鼻深呼吸，哎，没有洗手乳的味道。然后当天晚上回家，我还不信邪，我就拿那个香水，就直接往我口鼻喷，还是闻不到味道。
你看吧，就是你。
然后
你这个黑树，
睡一觉起来之后呢，没有意识到有这件事嘛，反正我身体没有什么任何不舒服，就除了闻不到味道之外，然后我就去公司上班，一样时间到差不多，我又去厕所，突然我闻到味道了。
我好奇的是啊，你闻不到，你说你没有嗅觉，但是你有味觉吗？
有味觉，
味觉还是有。那你在低头要准备靠近食物，你也闻不到味道，
就闻不到味道啊。我那天晚上还特地吃泡面，还吃会辣的泡面，会辣，但是闻不到泡面香，然后很妙哦，色难怪人家说色香味俱全，色香香味摆前面，味才摆后面。
对，
你真的闻不到味道，可是那个。你那个辣、啊、是会降低的、欸，你那个体感会降低，
哇，那你真的是纯粹干几鼻，这句话很适合你，
对对对对，很有趣的体验，然后就没事
了。好，就算是你有确诊了，就算你有确诊，只要跟我说你没确诊，这太牵强了吧？
嗯，我也觉得。
你怎么确定我丧失味觉是 COVID-19 呢？
哦，
说不定我也吃了天好运呢。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主持群，除了阿翔比较没有明显的症状以外，我们其他三个人都是真的完整的体验全套的确诊服务啊、所以算是一个该怎么讲，蛮遗憾的一个人生过程啊。但
遗憾我没有症状吗？
啊，
是遗憾我没有症状吗？
靠药不是啦，是我们经历过这样的体验，是有算是一个人生体验，但是你不会想要再有第二次啊。
我觉得也可以分享给听众，因为目前 Omicron 还是在盛行当中，虽然人数就是有比较降一点了，但是也许你也不知道哪一天可能就会被传染到。那可以分享给大家，就是如果你真的确诊了，你验出了两条线之后，你到底该怎么办？
该怎么办啊？
对对对。
那我这边分享一下哈，我觉得就是第一个，当然1922是免不了的啦，因为现在当然可能政策比较稳定了之后，你在。Google 上面去找到的一些资讯应该都会算是最新的资讯，但是呢如果你真的会像我们一样都会还是会慌张的话，你打1922，我觉得现在目前192每一位的接线人员基本上都还算是蛮专业的，就是至少他们所遇到的状况是已经比较多比较稳定一点，所以确认一下说他们的一些后面的流程，我觉得这是也 OK 的。那第二个，不用下载健康椅哦。因为它的最主要的功用就是要让你做视讯看诊而已，
但是真的不需要啦，而且上网其实 Google 查得到，我记得 卫福部，好像是卫福部的网站，它有整理新北市跟台北市，他们有整理一个清册，就是你这间诊所哪一个区域的诊所，它是有没有视讯确诊的，
嗯，
然后或是它能不能给药什么之类的，它有一个很完整的清单在网络上面，
嗯，
所以你可以去找说，哎，你住家附近的诊所哪一间是可以做视讯确诊，最好是离家近的，或者是亲友方便去帮你拿药的，因为你自己已经确诊没办法出门了。所以你看完视讯确诊之后，你必须要有亲友拿你的健保卡去诊所帮你领药。所以你找一间，哎，你亲友也方便的诊所看完，因为视讯确诊其实远近没有关系，但是领药可能就有方便的问题。
没错。
那对，那他们这样子的话，亲友也方便帮你取药之后送药来给你。那之后呢，你其实就可以过你的隔离生活，然后就是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哦，我要讲一个补充一个地方，就是。我那时候确诊的前好像第二天，虽然我已经不烧了，但是我发现我的心跳很快。我的心跳，嗯，因为我有戴那个小米手环，所以我的那时候心跳一直都在100以上。
你老公那几天全裸吗？
他全裸，我可能都还跳不到100。我想说。
你会当场心跳停止？你干嘛，啊？
我身体没有不舒服，就是没有什么特别不舒服的症状。可是我有发现，哎，我心跳很快。然后我那时候就像那个刚才，糟糕，我脑雾了。
Tommy 吗
？Tommy， 对了，我突然忘记他叫什么名字哈。Tommy 有讲，就是我视讯的那个诊所，他也是定期都会关心说，哎，你身体，他会叫你回报说你身体有越来越好，还是有更不舒服干嘛的，他都会关心。然后那时候我就直接在那个诊所的 LINE 里面就问他说，哎，我发现我心跳很快，没有什么其他的太不舒服的症状这样子。本来都自视的那种，或是机器人，或是护士回的。后来是医生回我，他就说：“那你帮我量一下，因为他怕那个手腕有可能测量有误差。”他说：“你按着脉搏，然后就是数15秒，然后出来的次数再乘以4，然后还有呼吸也是。”他叫我测心跳跟呼吸。这个其实我后来有查，就是人家说你要看就是你的血氧够不够。所以那时候我医生就说，好，你现在心跳是有比较快一点，那我记得呼吸的次数好像也比较快一点点，比较多一点。但是医生就说，你还是观察一下，如果你有很不舒服的状况，或者是说你的心跳再更快，又再更快或干嘛的话，你再告诉我这样子。但后来还好，我好像过了一天之后，我就心跳就降下来，就是可能70-80左右，就正常的心跳数。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就大家在确诊隔离期间，也要注意血氧这个问题。有人说可以压那个手指指甲，看那个指甲的状况，因为不是每个人家里都有血氧机可以测。但是你如果像我有这种呼吸很急促的，然后或者是说心跳很快的，那你可能就要留意是不是有血氧不足的问题。
你说压指甲？
对啊，压指甲，然后看它那个血液回流的那个速度。
这经过认证吗？
这是新闻上写的啊。
啊，新闻上有讲是不是？
对对对，因为你不可能每个人家都有血氧机可以测血氧浓度啊，
嗯，
所以这只是一个大概预测，就是你压下去之后，那个红色的那个部分是不是很快
就不如你以往的回来的速度，是不是？
对对，或是压了之后很久都没有回血色的话，你可能就是要留意一下。
哦，如果真的回得太慢的话，你可能你要在你的床上放一些糯米，不要掺黏米哦。
然后还要在床上跳舞，对不对？
对。
然后我在床上跳舞的时候，秋生会回来，对不对？
对，没错。没有，基本上你不用等秋生，你流血流成这个样子。
啊，我已经怕带了，对，我已经怕带了。
对，任老爷会来找你。好 ，OK。基本上我觉得每天量自己的体温是必备的啦，是一定要做的。
嗯，
你要管控一下你自己本身的那个体温的状况。对啊，那尤其是小朋友，因为这次我老婆跟小野蛮睡也是被我感染到，所以弄到后面我们就大家直接睡在同一个房间了，每天就是大家都要做一下那个体温量测啦。那小朋友像我女儿她烧到41度，但她活动力比我还好，
嗯，
所以小朋友原则上其实很大一个关键就是活动力啦，活动力的观察大家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好，我觉得如果你有新冠一号的话就喝，我觉得多多少少有一些帮助。
哦，新冠的话呢，就是我身边的朋友他们都建议说，新冠就是越早一开始有症状就喝。
嗯，
它其实是真的对于喉咙的病毒是可以有效的抑制的。
嗯，
那我一开始就是也有喝新冠，但是其实我好像不能喝新冠。
你说你体质问题吗？
不是， 因为我有鼻肝，所以我的诊所医生是直接有开抗病毒药物给我的。
哦，
我觉得我可以这么快两天之后就没有什么太大不舒服，我觉得也是因为我吃的是抗病毒药，不是像你们吃的是症状药。你们吃的是例如说你咳嗽然后流鼻水，医生就是开
症嗽啊症流鼻水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你们拿的是症状药，但是我是吃抗病毒药。我后来看新闻才报道讲说，哎，其实新冠跟抗病毒药是不建议一起服用的。
啊，真的？
对，但是我不晓得，因为新闻也没有讲说它的原理是怎么样，它只是说不建议一起用。那后来我的确诊的那个西医的诊所，他也有传讯息跟我讲说，就是可能因为新闻有报道，所以他也有传这个。因为我没有跟我的西医诊所讲说我有在喝新冠，
嗯，
所以他只是一个广发的讯息说，哎，如果有吃抗病毒药的，然后因为我觉得因为抗病毒药也不是这么稳定的一个药，它不是一个很成熟的药，所以他们也会一直关心说，哎，你吃抗病毒药有没有什么后遗症啊，或者是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干嘛，他们都会一直问。所以他那时候也发了一个讯息给我讲说，哎，建议就是不要跟清官一起服用。但因为我那时候吃，我是都有把西医跟中药就是隔两个小时以上才吃，所以我是觉得好像也还好，因为我吃完也没有特别有什么问题。而且人家甚至讲说喝清官拉肚子，我先生拉到一个不行，后来我就说那你不要喝了，然后我都没有拉，我反而还便秘，因为一直吃那个止痛药跟西药这一些的消炎药的，所以我还便秘。但是清官对喉咙是真的我觉得有帮助的，因为我一开始就喝，所以我其实第三天第四天我喉咙就不太痛了。
那我这边是都还好了，我觉得清冠真的还算是不错，如果真的买得到，而且我觉得也不需要一定要买到什么清冠一号了，你就是中药行的也可以，就是原则上成分相同的都可以啦。那再来就是我觉得如果你有买到防疫险的话，家人的框列很重要。
哦，对，
因为你一般的防疫险基本上都是有分自主检疫跟自己居家隔离的两，它是两个不一样的理赔，所以
应该是说一个是赔确诊，然后一个是接触隔离的部分。
没错，所以像我们这种第一个带源的我们就只能领一次，像我太太她就可以领两次。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真的有保险的话，这个要注意一下，一开始的框列很重要。再来原则上我不知道台北市是怎么样，但是像我们住在新北市的话，新北市的关怀包目前就是只有一支快筛，所以我觉得这个就、
啊、我还没有去领欸，因为我有说要简讯说，因为我现在居住地是在新店，
对，
他有说可以去新店区公所领，但我好像记得他的内容是两支快筛欸，
我们就只有一支啊。
是哦，
最后还是有去领啊，但我觉得这个就可有可无啊。对啊，
但我觉得快筛你多留一点备用其实也没有不好，因为很难讲啊，现在又不是你染疫之后就可以
啊。对对对对对，
没有这件事，你有可能二次染疫三次染，所以还是要备一点快筛在家里。
桃园有一个市议员候选人黄琼慧，他就中了第三次啦，
太衰了吧。
跑外面的啦，没办法。哎呀，这个多多少少
的，但还是希望大家都不要染，因为真的好不舒服哦。
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啦。
没错。
好，那在我们节目的最后呢，我觉得今天就不介绍电影了，但是我们有一个重大宣布。
是的，
这个重大宣布就是我刚为什么会讲到遗憾，那这个也是一件蛮遗憾的事情哦，就是我们可能会从这一集算是我们第二集的一个结束。那以往呢，我们在做技术的更替，也不是以往了，像我们上一次的那个技术更替大概就是隔个两三个礼拜这样子，但这次要很抱歉的跟各位报告说，我们这次的技术更替可能会到三四个月。那为什么要到三四个月呢？原因是我现在目前的工作使然哦，我现在的 loading 越来越重，大家知道我是做政治工作者的，那今年是我们地方选举的选举年，然后我也被赋予更多的工作，那再加上说之前我们在第一季的时候做工的人里面，我有讲到我的父亲我的爸爸因为工伤的关系，所以现在变成就是半身不遂，状况也就越来越严重，然后我开始陆陆续续要处理他的保险金后续理赔的事务，在这几个月应该都会有一些没有办法参与录音的过程，就是这段期间我们四个有一起开会，我本来想说哦，我可能就慢慢飞到可能把这个重担交给我们三位主持人，那我可能就是在做一些比较低 loading 的工作输出，但殊不知就在我提出这样的我的状况之后，我们的另外一个主持人他自己也有状况。
没错，这边要跟所有的听众说一声抱歉。因为其实 我前阵子也有在想啦，那只是我还没提出来，阿 Kira 他就先讲了。因为我自己的爸爸刚好在我确诊的时候，他也是出车祸，他骑摩托车，然后被一台汽车就是从后面撞下去这样子。那其实蛮严，对啦，追撞啦。那其实算蛮严重的，因为他左脚的肌腱断裂。右边前面的肋骨跟后背的骨头也都有骨裂断掉，然后左边的算肩胛骨那边也有断掉，那就是变成说全身上下很多残缺啦，那很多残缺的，对，没错，
有缺吗？
还好啦，没有到缺很大这样子，钱比较缺啦。那就变成说可能因为老人家了，他七十几岁了，74、75了，
哇，这年纪蛮大的了。
对啊，那经不起撞，那一撞之后复原期也需要拉蛮长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期间是很需要人力去帮助，说可能甚至大小便的一些处理，还有包括可能家里的一些照护，那这一些都是需要人力。虽然我有兄弟，但是不可能说完全都放给对方去做啦，一定还是要多帮忙这样子，所以变成说我几乎假日都会再回来这边帮家里处理一些事情，所以变成说也没办法好好的正常的录音这样子。
所以从我们这一集结束之后呢，下一集可能就是直接让阿翔还有收收单飞这样。
对，没错，
耶路斯谷就交给你们两个这样，那、啊、我们就不需要你们了啊。如果大家觉得 OK 的话，大家请加一，嘿。没有啦，因为最主要剪片的工作都是我了哈。然后该怎么讲呢？比如说，就像一张桌子一样好了，一张桌子如果直接四只脚直接少掉两只脚，基本上一张桌子也不会形成啊。对啊，那因为我跟 Tommy 的家庭状况的关系，一次少掉两个人的确对阿翔也好还是瘦瘦来讲，这个负担也是有点大，因为毕竟我们这四个都有做正职的工作，我们还是要顾及到，因为毕竟我们现在目前做这个频道是没有钱的状况，现实还是需要考量的。对，所以呢经过很多的考虑之后，我们最后还是这样的决定，在这边真的很抱歉了、那在这同时，我们也会再去精进一些我们其他的经验、或者是说我们在这过程当中，其实说实在这边也要跟大家讲，我们后面有很多计划其实我们都也想的差不多，而且甚至在这边也跟大家打个广告，本来在三峡树林这边有一个叫丰北大的风街游戏，那这是由特工盟也就是玉华他们、跟学士方他们一起要办的一个大型的活动，
就刚刚 Akira 讲的这两个都是之前有上过我们的 Podcast 节目的，
对，特工盟的李玉华副理事长，然后还有学士方的仁仁老师跟阿戴老师，对，他们在9月24号的礼拜六，在树林跟三峡这边的北大特区呢，有要举办一个大型的风街游戏，本来我们是获邀要到现场去做一个户外录音，那算是一个官方的媒体啦，对，但是做了这样决定，其实老实讲我们现在录音的当下他们还不知道，所以我还没跟他们说我们 GG 了这样子。所以他们听到这集应该会蛮惊讶的啦，对吧？不过我会在事前先跟他们说啦，那也跟各位听众们分享，那这个活动非常好玩，阿翔应该之前有参与到吗？
有啊，有，
对，他其实蛮特殊的一个活动，如果说家里有小朋友的话，其实非常欢迎大家在9月24号的时候带过去北大特区一起参加这个盛大的聚会。对，我们本来后续的一些安排有在一个安档上面啊，但最后还是要下这个决定，真的是非常万不得已啊，所以再次跟大家说声抱歉，下一次的回归至少要我或者是 Tommy 我们其中一个人的家庭状况都处理好了、那我们大概才有办法再回到正轨，在我们两边都还没有办法有一个比较明朗化的情况，可能还是必须要暂时先跟他说拜拜，但是我们不会就这样不做了，因为我们之前有讲过我们的前期投资已经砸下去了。那些东西都还完好如初的放在我家，不可能钱砸下去了之后然后就停下来。
所以以下如果有要收购我们器材的请汇款。
没有啦。没有啦，还没走到这一步啦。 但是我们的那个 FB 呢，还有我们的 IG， 我们还是会持续的输出，还是会尽可能的去提供一些比较有趣然后比较好笑的观点，甚至我们还蛮常放民音图的，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也还是可以继续追起来，只是说在 Podcast 在实体录音的部分可能就要先跟大家说声再见，这个再见不是结束，也非常希望大家可以再次期待我们之后的回归。另外三位主持人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听众们讲的？
哎，那个家里有事的先讲。
这边对，就是真的很抱歉，因为家里的事情，那影响到整个频道、整个节目的一个进行这样子。不过我相信啊，其实可能休息一下子对我们也会比较好，因为可能会多了更多的一些人生经历、人生阅历。那我们也可以把刚刚阿 Kira 提到的，我们其实也一直在精进我们的设备。那我们在这段期间也可以好好的研究。那之后，我相信我们第三季，我们就把它称为第三季。第三季上的时候，会让所有的听众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包括像你们听的品质上面来讲，我相信应该也会有所改进这样子。那很谢谢各位，那也陪了我们一年多这样子。对，
你这一整段这个这样子这个词大概出现了四遍
了。你说我讲这样
怎样子？
哦、我是讲这样还是怎样子？
这样子，你最后的
这样
子,、哦这样子
你们就知道我有多这样子的难过了吧？
有多么的这样子不舍，
对，多么的这样子不舍。
好了，那说说呢？
就是我觉得我们的设备已经升级了，虽然就还没有派上用场。我们当初研究发现，我还是有难度哎、欸。设备升级不是我们想的这么简单，但起码就是我们已经有新的设备，那确定可以提升我们的录音的品质。我觉得刚好趁这段时间，就是来提升我们节目的内容，就让我们的内容更丰富、更扎实一点。那就是希望说到时候等到 maybe 是年底吧，如果顺利的话，也许年底我们就可以回归了。那希望可以带给听众更多充实的内容。
嗯，
对，希望是这样。
OK， 那阿翔，
好，所以大家有听出什么真节点了吗？
有。为什么我们会停更？其实最主要就是阿翔的加入代赛。
没错。
我才要讲。刚才大家讲那么一串下来之后，真节点收纳起来就是我们买了新器材不会用。
不是因为社畜大叔派你来消灭我们的吗？
那我们社畜大叔也快死了、
啊。有啊，
我又要去找下一个节目客串了。
你们最近一直在更新不是吗？
没有啦，哪有？最近有更新一集而已啊。
有啊，你们原本找的小白，然后后来小白的朋友，然后又查他七。
查起那是好久之前录的，那是水库体又拿出来播，也没东西录了。Tony 最近很忙，哦、都不找我录音了，
去发财了啦。
对，真的。
好啦，阿翔，
希望呢大家在今年年底可以再听到我们四个人重新唱我们回归的歌。哎呀，你惊不惊？
哎，有始有终
哎。
在我们录音的今天开演唱会啊。
哦，对哈，对，
是不是你香香 reset？
讲讲 reset 对，好来，那最后做个总结哦，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期待我们的回归。刚刚说阿翔那个都是玩笑话了，我个人还蛮觉得对不起阿翔的，就是好不容易他来了之后，有他也培养了他一些听众，然后就这样就被我们，
没有，我跟阿 K 大同进退啦。
啊、哦，谢谢，
对不对？你看我们以前同事的时候，是不是哪一场攻击完你走我没走的？
是好啦，那真的就跟大家说声抱歉，然后呢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锁定我们的粉丝团跟 IG， 我们一定会再回来的，在这段期间大家在网上见。
白天不要见哦，晚上见就好哦。
好，这边是夜路时空内所，我是阿 Kira，
我是 Tommy，
我是 Soso，
我是阿翔。
Sayonara, Sayonara，
下一季见。
对，下一季见。
啊，这时候我们要用那个玛娜女主，Goodbye。
Good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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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
拜。
拜拜。
拜拜。
好了，拜拜。
拜
拜。拜拜。